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又是我们早期课第九册的时间了。我们目前的进度是到早期课第九册的第482节。这一节非常有意思，有两个主要的主题，一个就是讨论当我们要离开人世间，在过渡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况，而过渡的过程是怎么进行的。另外一个主题是讨论当我们觉得内心有一些怨恨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我觉得这两个主题都蛮有趣的，尤其是死亡过程的那一段，跟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经过业尽之类的说法有异曲同工的效果。这节课是1969年5月19号星期一举行的，罗在这个课程之前做了一些注解。罗的第一个注解是说，在上星期三的晚上，也就是5月14号本来是有一个定期的课程，但是没有举行，原因是因为他的朋友约翰布莱德雷来访。几天后，也就是星期天5月18号，约翰·皮特烈从路易斯安那州的富兰克林给珍打了电话，要求赛斯为他的妻子佩吉举行一次课程。有关于约翰·皮特烈跟佩吉的事情，在其他的课程当中散见在394节、416节跟441节。但总而言之，佩吉现在在医院已经是最后的几个小时了，所以约翰要求赛斯看能不能替他的妻子佩吉举行一次课程。约翰说，佩吉现在在医院里面肌肉萎缩，状况非常不好，他告诉珍说可能是最后几个小时的事情了，已经处在拼死经验当中，看看赛斯能不能替佩吉提供一些灵性的活动的资讯，或许能够在佩吉肉体死亡之后能够有一些用处，让他知道在死后该怎么处理他的状况。罗继续注解说，在昨天晚上珍睡觉的时候碰到一些麻烦，珍在睡觉的时候经常出题，珍说至少有一次觉知到他跟罗的星光体在一起，而珍能够想起来至少有三次的灵体的旅行的情节。因为这个课程是星期一举行的，所以罗所说的昨天晚上当然是星期天，看起来是他接了约翰皮特里的电话之后，在当天晚上睡不好觉，做了很多的星体旅行。在白天他也知道佩吉快要过世了，所以当天晚上真在做梦的时候梦到了很多有关于死亡的事情、棺材的事情等等。但是真说这些情节也不是发生在当前的事情，并不是因为他梦到了佩吉的死亡，这些情节在时间上是分离的，或至少在这些当中的有一次是很久以前的事情。真说他在这些旅行当中觉知到想要跟约翰的妻子佩吉接触，而不要经历他们任何一方的不愉快。因为真曾经有几次的经验，他管了别人的事情，然后让自己经验到非常不愉快的经历。不过这里所谓的不愉快，当然也有可能是关于佩吉死亡的事情，那或许是因为他不想经历佩吉或者是约翰的不愉快的事情，所以他虽然整个晚上都在做星体旅行，他经历了棺材跟死亡，但是这些情节似乎在时间上并不是当时的情况，而是至少在有一次当中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我们就回到今天的课程，在他们互道晚安之后，赛斯说，关于鲁伯我有几句话要说。总体来讲的话，他星期五做得非常好，上课的当天是5月19号星期一，所以等于是三天之前。罗在这边注解5月16号那天发生什么事情。在5月16号那一天，也就是星期一前面的那个周末， 我猜因为罗的妈妈住在医院里面，当儿子跟当媳妇的当然要去看，所以趁着周末，罗带着珍去塞尔市看他妈妈。罗在这边注解说，在塞尔与我母亲在宾夕法尼亚州度过几天之后，可能珍产生了一些身体上的不舒服。这里稍微注解一下，罗跟珍是住在纽约州的艾尔麦拉，他的妈妈是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塞尔市。塞尔是罗的家乡，他是从塞尔来到纽约工作的。对我们住在加州的人来说，跨州好像是蛮远的事情，可是在东北角，纽约州跟宾州其实并没有很远，尤其是宾州的塞尔市，它事实上就是在宾州的北方，直接就是纽约州的边界了。而艾尔麦拉是在纽约州的边界，所以从艾尔麦拉到塞尔市虽然是跨州，可是距离是非常近的。我查了地图，看他们的距离应该是非常短的时间就可以到，就像纽约市跟纽泽西市，事实上只是跨了大桥过去就到了。赛斯说，就在这几天之前，他知道自己的进步，不过他停止了精神控制的练习。这些精神控制的练习都是一种非常卓越的、令人愉悦的，把意识能量聚集在建设性方向的这种练习。而这样的练习当然伴随着他要积极的祈祷，这并且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信念的策略。这里看起来就是在周末的时候，罗带着他的太太去宾州看他的母亲，整整三天的时间他都陪他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没有办法做一些精神的练习，而精神的练习当中有一个丫头好戏，就是要做一些祈祷的活动。这种祈祷的活动是能够把意识能量聚集在建设性的方向去，是一种愉悦的精神练习。那么既然整整三天都在医院陪着他的妈妈，当然就没有办法做一些精神性的练习，没有办法做祈祷的工作。当他们两个人停下来了这些精神的练习之后，真的身体大概出现了一些问题。依照赛斯的说法，是两件事情同时发生的，一个就是他停止了一些他的祈祷的精神性练习，第二呢，珍去了医院去陪他的妈妈。在医院里面多少会引起跟医院相关的一些身体不健康的联想，同时我相信在婆媳之间也多少会有一些潜意识所没有办法觉察到的冲突以及压力。我相信当过媳妇的朋友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假如你去跟你的婆婆长时间相处的话，除非婆媳关系非常融洽，要不然的话多少会引起一些压抑的现象。而这些压抑的现象，然后又碰到在医院里头又没有进行精神方面的练习，所以就产生了一些身体跟心灵上的并发症。我相信主要应该是在心灵方面的，因为在课程的后面罗有提到他没有想到会产生一些心灵上的效应。赛斯在这里说，其实做一些精神性的练习，做一些积极的祈祷，并不是需要太多的时间，只要20分钟而已，这应该是可以持续的啊。各位朋友，你看珍跟罗两个人不是只有学赛斯资料，只是接受赛斯的教导而已，他们也要做一些功课。例如赛斯在这里经常要他们每天至少做20分钟的精神性的练习，除了精神性的练习之外，还要做心理时间。学习赛斯课并不是完全不需要做一些实习课程的。赛斯多少在责怪罗说，这练习根本不包括时间啊，只要20分钟而已啊，你们为什么不能持续呢？如果你们持续的做一些精神性的练习，也不会发生星期五的这段情节，是因为你们不做两个人合在一起的祈祷活动以及对活动的新的理解，所以才会有星期五这段情节的结果，总是存在所有种类的并发症。这样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珍跟罗你们两个人如果有做祈祷的活动的话， 根本不会发生星期五的这段情节，产生了一些并发症。赛斯说，真犯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在比例上相对于成功是非常小的错误，以至于他应该去忘记这些错误。然后各位知道，赛斯是非常会鼓励人的，他在这里说，告诉真，在医院的那一段期间，他遇到了惠瑟尔先生，以及在医院的病房遇到你母亲的朋友，这些事情都做得非常好。不要老是记着曾经发生的错误，去记一记他做得非常好的事情。以下的赛斯描述可以让我们看到，他除了没有做精神练习之外，应该是跟他的妈妈的长期相处会产生一些心理上的不愉快的感觉，这就是我说的婆媳关系。所以赛斯说，他应该记得当他辨识到怨恨的时候，然后要意识到是可以把这些怨恨消除掉的，可以让怨恨离开他自己。不过一开始还是要辨认出来自己是有怨恨的，所以显然他跟他婆婆在一起的时候，内心里头是产生一些他自己没有去辨识的怨恨，他把这些怨恨这些不愉快压下来了。我相信这就是一般当媳妇的人常常在做的事情，心中明明有很多的不舒服，可是在婆婆面前，为了要维持家和万事兴，为了要维持对婆婆的尊敬以及不引起其他的问题，当然会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压抑下来。所以赛斯在这里才说，当他感觉到怨恨的时候，至少你要去了解他的存在，要去辨认他，而且这些怨恨其实是可以消除掉的，要让这些怨恨离开他自己。在处理的过程当中，辨识是非常重要的过程。按照赛斯的说法，当我们觉得内心有所怨恨的时候，我们需要进行辨识，然后让他想象着把怨恨从根上拔起。所谓的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既然内心有所怨恨，就要把自己的怨恨连根拔起来。在拔起怨恨之前，当然要去辨识自己的怨恨的存在。这个过程有一点像我们在前两天上早期课第七册的第331节所提到的，把我们的内心的不愉快的事情把它想象成一个房子，然后把这个房子想办法把它拆除掉，然后在这个原来的地方去盖一栋更好的新的房子，这样的练习。其实这样的说法也不是只有331节，332节也提到同样的情况。赛斯给我们的建议就是去辨识我们自己的内心的不愉快的情况，不要去压抑它，然后用想象力把它转移成另外一个新的东西，再把这些转移过的东西连根拔除掉，看到它的消失，然后再建立一个新的建设性的印象，这就是他处理负面情绪的过程。一样的情况在这一节当中，他也用同样的方式，赛斯在这里说，想象把怨恨从根拔起来，把它替代成积极的感觉，并且要想象拔出去的过程。各位你看，要想象把它拔出去的过程，像不像我们在331节所介绍的内容？当然在下一步不只是把负面的情绪拔出来的过程，而且还要替代一个新的建设性的重新建造，把它转移成一个新的美好的事物。虽然这是2000前上的课程，可是你看早期课的第七册，然后现在的早期课的第九册，差了两册的时间，可是它的介绍方式还是一模一样的。可见赛斯资料的一致性，虽然经过了一段蛮长的时间，但是赛斯并没有忘记他在早期课331节是怎么样介绍资料给真跟罗参考的。罗在以下有一些注解，罗的注解是说，关于星期五的这段情节，他说是我自己的疏忽，并没有意识到我带真去看我妈妈这么多天会产生出连接到真的灵性的后果。他本人是提出了这个想法，我那一天把他带到宾州的塞尔市，这样他就能够去医院跟我妈妈在一起， 同时我可以返回埃尔麦拉我的艺术卡公司工作。所以你看，这里虽然是一个纽约埃尔麦拉跟宾州的塞尔市，但显然他们在距离上是非常的短的，所以罗才能够把珍送到塞尔市之后回去工作，然后在下班之后去接珍回来。罗在这边注解说，我在晚饭的时间回到塞尔，在那里跟我妈妈一起吃饭，然后我可以带珍回来。如果是这样的安排的话，就不会引发那些心理的后遗症。有的时候婆媳之间相处太久就会产生一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新婚的夫妻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想要搬离自己原来的公公婆婆的家。罗说，如果是这样的安排的话，可能情况会比较好，我可能会进行这样的安排，然后把我母亲带到医院，以后我会这样做。以上是罗的注解。然后赛斯就继续说，现在在压抑跟积极行动之间是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的。假如我们压抑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怨恨就看不到了，我们的怨恨会被挤压到我们的意识的最底层去了，并且会被忽视掉，可以用我们的方法把它辨识出来。所以辨识我们自己的压抑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我们在压抑我们的情绪，但是压抑情绪还是必须要有相对的敏感性，要想象着把这些不需要的东西拔出来。如同我们在331节所介绍的那个房屋的例子，并且用平和的建设性的能量的想法去替代。然后赛斯就提到关于书的工作的进行，上个星期珍用诗歌作为刷新他自己创造性能量的方法，并守着对书和我们工作的承诺，并且伴随着你们的祈祷的活动。显然这段时间珍跟罗两个人很积极的在做一些祈祷的工作，这也可以提供给基督徒的朋友当参考。不是说我们学了赛斯资料之后我们就不能够再祈祷了。各位一定听过有一次我们去圣地亚哥举办工作坊的故事。在工作坊之前，我们在到那个地点之前，一位朋友的车子卡在一个山顶上，一个闲来的很狭窄的路上，左右边都是闲来，车子却卡在坑洞里面拔不出来。借我们地点的是一个基督徒，是这位朋友的朋友，所以一旦我们知道他车子卡在那里之后，这位房屋的主人对当地的情况当然是比较熟悉，所以他就开车子要去救他。我就跟着这位房主人一起去，没想到到了山上之后，还没有救我这位朋友，自己的车子就先卡住，没有办法移动了。试了非常久的时间，我过去我就跟他讲说，我们下来祈祷。这对基督徒的夫妻非常的惊讶，在他想，我们这些学赛斯的新时代的朋友怎么会想要用祈祷的方式呢？但是他非常高兴，因为他们基督徒是最习惯用祈祷，只是在碰到事情的时候常常会忘记而已，所以当然会非常高兴的下来。所以我们几个人牵着手一起祷告，祷告之后呢，他上车再把车子一发动，真的一下就把车子弄上来了。对对方来讲的话印象非常深刻。而我也不是无厘头的，从赛斯的资料当中可以看到，珍跟罗两个人其实长时间的在做祈祷方面的工作。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学的赛斯资料完全要用自己的力量，有的时候你是可以用你的祈祷当作是一个非常好的有注意的工作。如果各位去看早期课的第四册的第152节，珍甚至把自己的潜意识当作是闺蜜好友，自己的好兄弟。珍就直接的把自己的潜意识当作是一个个人，不但去听从他，言听计从，而且随时跟自己的潜意识对话，把他当另外一个人看待。我们也可以向我们的潜意识祈祷啊，我们当然也可以向我们的存有祈祷啊。而事实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宗教，你所做的祈祷也不见得是对一个你所不认识的大神在祈祷。我们的内在一直可以通到一切万有，我 我们的一切万有就是宇宙的核心，就是宇宙的大神。所以如果我们向我们的内在祈祷，也等于是我们向我们的神性祈祷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去听一些基督徒他们所做的分享，他说他在濒死经验的时候，发现他回到了耶稣的旁边，就坐在耶稣的旁边。像这种情景，如果是按照这一节的内容来看的话，这个耶稣也有可能是你内在的某一个人格所扮演的，或者是根本就是你所熟悉的在灵性的层面上的朋友所扮演的，就如同赛斯替佩吉扮演佩吉所非常信任的圣经上的故事的使徒约翰。如果各位往这一节的下头，就可以发现到赛斯有这样的描述，赛斯说我不是在使用伎俩，而是用这种方式的话能够让佩吉产生一种信任感以及安定的感觉。我们在灵魂永生也看过赛斯曾经扮演过摩西，让一个回教徒能够安心。那一段故事非常好玩，他扮演摩西，然后要他的朋友扮演阿拉，然后摩西跟阿拉在天上打仗，看起来大战即将要发生，战营密布的时候，突然间两个人冲到对方对面的时候，突然间没有战争发生，反而两个人抱在一起，告诉这个回教徒说我们是一体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坐在什么神的宝座旁边的话，这也有可能是你的灵性的朋友所扮演的。但是祈祷不管是对教徒也好，或者是对我们学新时代的朋友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祈祷的时候，我们的内在会倾听的，你的潜意识会倾听，你的内在存有会倾听，或至少你是尊重他的存在，你是尊重他们的意见，承认他们的合法性，而且也只有透过这种方式，才可以让你的内在真正能够显现出来，让你看见。我在前面曾经用猪肉锅这样的比喻，如果你在心理上承认你的内在的存在，留一个空间给你的存有能够表达它的信息的时候，不只是你会受到好处，而且你的内在真的会痛哭流涕。你的内在会说，啊哈，这家伙终于开窍了，开始愿意去倾听我们后面的这一大堆的信息，就好像妈妈在喂自己的婴儿一样的心情。甚至在这里跟罗说，你们的确会在健康的努力中发现一些成功，在承诺中提供一些能量，假如你们继续做一些祈祷的工作的话，你们的祈祷会把你们的症状消除掉，你们的身体将不会存在一些症状的状态，不会让症状有他们生存的空间。为了你们自己精神上的练习，我希望你们已经看到了，因为开始了祈祷的活动，然后会引发更多更多的改进的事情。罗在这里回答赛斯说，是啊，可是针已经减到每周四天了。赛斯说，我没有听见。罗再重复一次他的意见，然后罗说，我在心里面想，星期五、星期六跟星期天不举行祈祷聚会，既然有三天不举行祈祷的聚会，当然一个礼拜只有四天，但是赛斯是希望他们每天都做，因为一天只要20分钟而已，祈祷的工作尤其是联合的祈祷，至少真跟罗两个人可以一起做一些祈祷，这样的祈祷的工作对真跟罗来讲的话是非常有帮助的。一般来说，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的礼拜三通常是祈祷日，这些教友聚在一起不是为了什么事情，只是聚在一起一起来祷告而已，他们叫祷告会。当然一般来讲的话，除了礼拜三的纯粹是祷告会之外，平常的聚会一个礼拜有好几天，而每次在聚会之后一定会做一些祷告，事实上在聚会之前也会先做一些祷告才能够开始的。任何基督徒的聚会，不论是在开始之前或者是在结束之后，一定是透过祈祷当一个开始跟结束，而平常的三餐在吃饭之前也一定会有祷告的，这本来只是基督徒的习惯，可是现在的佛教徒也都这样做了。 在我们这里的读书会，早年的话也常常去邀请一些跟新时代赛事有关的大师傅、大和尚来演讲，或者是我们干脆就到大和尚的庙里面去聚会，才发现原来你到他们那边去的话，连吃个饭也是要做长时间的祷告的，要经过大和尚祷告之后，然后我们才能够吃饭。所以祷告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讲的话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会留一个空间给你的内在的存在有一个机会，让他能够给你一些信息，我们留一个空间去接受这个信息。这样的空间我们常常是透过祷告的形式，因为你在祷告的时候当然希望能够得到一些信息，所以在这个当下你就可以跟你的内在有更深层的联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得到真跟罗两个人一个星期连祷告四次都觉得好像是太少了，所以罗才会说我们已经减少到每个星期四天的。各位你看，一个星期四天不是很多吗？一个星期四天的祷告应该是蛮多的，可是对赛斯来讲的话，他希望每天都有，而且不用太长，只要20分钟就好。各位你祷告吗？在祷告当中非常有名的就是耶稣的主导词，这个主导词是这样说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们都遵从你，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离开凶恶。各位你去看这个主导文，是不是很像赛斯所教我们的，我们的内在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内在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很明显的让我们了解我们是在做价值完成，只是不同的宗教换不同的词语而已，但是内容其实都是一样的。如果你看主导文的话，你就会知道这里头有非常强的多次元的概念，而祈祷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除了我们目前的现象之外，能够也一样听起在多次元里头我们内在的存有的声音。这也就是祷告最大的目的，祷告真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让多次元的观点能够存在外在自我的内心里头。赛斯继续说，有一个他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截肢的原因，当他开始把它减少的时候，把祈祷减成四天的时候，这是他犯的一个小错误，这样过度的强调关心的事情而忘了去祈祷，他太密切的关注了自己。在周末结束的时候，他在祷告期间有个倾向，在真的祷告当中过度的焦急的去寻找一个象征，并且发现自己浓缩到了仍然保持的症状当中。一旦你急着要去寻找一个改善的象征的话，你当然会保持目前的现状，凡所有抵抗必然存在，这也就是白熊的实验的内容。希望我们学赛斯的朋友能够记起赛斯这些教导，我们越想要用自我的方式去取得我们的改善，而没有办法真的去信任的话，一定会更加的增强自己的症状的状态。所以赛斯才会说，也许他觉察到，也许他根本没有觉察到所发生的小错误的原因。各位你去看我刚才念的那个主导词，耶稣在教导他的学生们是怎么样教导的，你看他的主导词里头没有为自己提出任何的利益的这种主要浇筑点，他说的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就是我们的外在自己是愿意跟随着我们内在的旨意的，而不是要求内在能够完全满足我们外在自我的愿望。而我知道目前我们在学赛斯的朋友，通常我们的观念就是怎么样把我现在的问题把它赶快把它移掉，在这种情况之下忘记了祷告的技巧。祷告主要的目的不就是让我们的内在有一个表达的空间吗？那如果你想听起内在的意见的话，你又怎么只有留着自己所要的愿望而已呢？我们通常所学的赛斯，我们总是把它当作是像义和团的方式，我们希望用我们自己的意志力然后去达成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的解决。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太密切的关注了我们自己，过度的强调我们所关心的事情，然后呢，因此我们就失去了一个焦点，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把自己的问题更加的保持在目前的状态之中，因为我们过度的在焦急寻找一个好的象征。这也就是我们这几天在上课的时候经常在提到的那个概念，老子所说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所谓的损之又损，乃至于无为。当你愿意去倾听内在的声音的话，愿意跟随着内在的愿望的话，你当然就没有任何的问题，就不会只有焦注在自己的限制跟问题之上。但是如果你只关心自己的问题，只想解决你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你根本也没有倾听内在的声音，也没有办法跟随自发性。而我们的存在本来就是在完成内在的价值，内在当然会照顾他所使用的肉体的工具，不是这样吗？就算你在一家公司服务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没有把自己的利益当作所要的考虑的时候，你就很容易的被你的老板所看见。这个在前面的课程已经讨论过了，除非你用不平凡的方式去做平凡的事情，所以你的不平凡的做法才能够立刻的像一把锋利的剑凸显得出来。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考虑的是整体的利益。当你考虑到整体的时候，整体当然会考虑到你，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在处理我们的人生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当你愿意去信任你的内在，不管你现在承受的是什么，因为你本来就是内在的一个肉体的表达，我们的身体就是内在的容器而已嘛，我们是能量的容器。所以如果我们愿意去信任内在的指引，不是完全交注在自己的问题之上的时候，我们当然能够引发出内在去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要不然的话，因为我们过度关心我们自己的问题，太关切自己，因此就会变成浓缩成保持症状的现状。不过我们这个老赛还是很会安慰人的，他说可是现在没有关系了，他已经征服了这一点，同时也改变了他的祈祷的技巧，以便突出这个优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去念一下主导词的主要目的，因为我们在祈祷的时候，真正的技巧不是太关注自己的问题，不是太关注于我们所碰到的难题，反而我们要的是能够去听起我们的内在声音，这就是祈祷最重要的技巧，而且在这种状况才能够凸显出祈祷的优点。赛斯问罗说，现在这段时间可以按照你们自己的计划进行，你注意到了吗？自从你们开始祈祷之后，你们的问题有没有改善？罗回答他说，是啊，我们改善蛮多的。然后赛斯告诉罗说，现在我告诉你有关于祈祷的这些内容，但是你应该自己知道这些内容啊，你不应该由我来告诉你祈祷的好处以及祈祷的技巧。从我们这一节课的前半段，主要就是在谈有关于真所碰到的问题，然后解决的方式，在这里的话，各位看得到是要用更多的祈祷，能够把自己更加的开放给我们的内在，用祈祷的方式，我们就能够去听起我们内在的声音。我觉得这个值得大家参考。这是第九册482节前面一段的内容，而下面一段是讨论有关于佩吉的死亡过程，也一样非常的精彩。赛斯现在问罗说，你对我们现在的讨论有什么问题吗？罗回答他说，没有。然后赛斯说，下面要说我们的朋友约翰的妻子现在已经在另外一个实相上连接了，而事实上是在他还没有离开人世间之前，就已经在内在的世界先摆好了他自己的位置，已经开始在搬家了。死亡的过程只是已经搬好了家，然后呢就把自己的身体的连接切断而已。而在搬家的这个过程，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你在物质世界当中所产生出来的一些感觉以及一些没有处理好的事情，在新的家里当中重新做一些排列，重新做一些整理，等于你把你的家具搬到新的家里是一样的。我们在死亡的过程当中经常在做的就是这些事情， 我们把我们在记忆当中曾经有过的一些深度的情感经验，到新的地方重新做一个像家祭一样的适当的摆设。表面上我们看到的身体离开物质的世界这样的现象，只不过是当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装置好了，准备好了，搬家搬好了，也习惯在那边生活的时候，我们才会切断跟自己身体的联系。各位看到这一段的话，真的是非常的有趣，也给我们非常多的启示，消除掉我们很多的恐惧。如果能够邀请心理学家那个死后五六十年之后还写死后日记的威廉詹姆斯一起来讨论的话，就会更加的精彩了。死亡是会经过夜静的，经过夜静的主要目的就是在整理家里的家具。以下的内容真的有非常多我们可以参考的资料，所以我们就留到下个星期我们再来好好的整体的讨论。我相信各位看了这一段之后，你就不会再害怕死亡了。真的是如威廉詹姆斯所说的内容一样，如果各位看过威廉詹姆斯的死后日记之后，然后再来看这个佩吉他在搬家的内容是怎么在搬的，然后你也可以了解到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夜静并不是用来做处罚用的，不但不是用来做处罚用的，反而是在搬家的时候看看自己有什么家具，然后用我们所得到的东西可以重新再做一个整理。任何我们的人生的经验原来就是这么样的珍贵，任何在情感上产生的激荡原来都是我们的宝藏。是有一些好的以及不好的一些感受，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感受对我们来讲的话都是一种收获，只是有一些没有处理的问题，我们会在其他的次元当中去重新处理。对佩吉来讲的话，因为他是最后一次的转世，所以我想他的整理的工作就更加的多彩多姿了。我们就把这个精彩的内容留给下个星期我们再来讨论。在下个星期我们会从讨论约翰跟佩吉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佩吉在另外一个实相当中如果建立他的连接，包括朋友和来自他其他生命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停在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